迈克尔·罗奇先生，他身在商界，师修清净行，特别是他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将《金刚经》融会贯通，运用万法潜能发挥在商场的经营上。许多人为了赚取金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身心的健康和快乐。这样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跨境钻石门槛儿。我还记得我拜访了差不多15家钻石店，但是应聘最基层的职位，结果没有一家成功。附近一家小店里有一位老钟表匠，建议我先去纽约的一家美国宝石院学习一下，修几门宝石鉴定的课程，有了一纸文凭会比较容易找工作，而且也说不定上课的时候还能遇上贵人。我就是在宝石学院里遇见欧佛阿兹瑞兰先生的，他也在那里上课，学习如何鉴定一些所谓投资级或证书级的超高品质的宝石，要能分辨出哪些是价值极为昂贵的真正钻石级的钻石，哪些是假钻或者是加工品，就需要能够看得出针尖般大小的细微缺口或瑕疵。更麻烦的是，许多微尘常会附在这些钻石的表面或者是显微镜本身，从而造成了辨识上的一种困扰。所以实际上可以说，我和他都是在那里学习如何平心静气。欧佛所提出的问题和他的检验，挑战每个既有观念的方式，立即令我折服。我决定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或者干脆让他雇佣我。于是我刻意去认识他。几个礼拜后，当我在宝石学院的纽约实验室考完期末考试之后，我找一个借口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跟他要一份工作。幸运的是，那时他正巧有家分公司在美国开业，于是我试着说服他让我进入他的分公司，并且拜托他教授我钻石这门生意。我说，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遵照您的任何吩咐。我会把办公室收拾整齐，把窗户洗干净，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说，问题是我没有钱雇佣你。这样吧，我跟这个办公室的屋主谈谈，他的名字叫做艾里克斯·雷森豪尔，看看他可不可以和我分摊雇佣你的薪水。如果可以，你就帮我们做些杂物吧。我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就这样从一个1小时7块钱的小徒弟做起，每天背着一个普通的袋子，里边装满了带铸造或者是镶嵌的金银珠宝，徒步从纽约热得冒烟的夏日走到暴风雪随时光临的寒冬。欧佛的太太尔雅，一个安静却极为聪明的也门珠宝匠艾里克斯·盖尔，还有我，会围在一起，在一个租来的唯一的一张的办公桌前，做钻石分级归类的工作，描绘新事件，以及四处打电话寻找顾客。我的薪水拿不到几次，而且还不时地拖欠着。欧佛经常不得不打电话给他的伦敦的朋友，拜托他们多借点钱给他。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攒够了第一笔钱，买到了我的第一套西装。 之后有好几个月，我每天都穿着这套西装进行上班的。我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下班后我还得走一大段路，回到了位于惠威尔亚州佛教社区寺院里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过不了几个小时，又得起床搭乘巴士前往曼哈顿上班。在我们的生意小有进展之后，公司搬到了曼哈顿的上城，那里比较接近钻石区。我们很大胆地雇佣了一位宝石工匠，在我们所谓的工厂一个大房间内镶制出我们的第一批钻戒。过了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信任，让我如愿以偿能够坐在一袋子散钻前做分级归类。欧佛和尔雅还问我愿不愿意负责新成立的钻石采购部门，那个部门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员工。这个机会让我兴奋不已，马上投入了这份工作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蓝天主持。外表上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内地里他却是一位取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的格西。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门走进佛门，他又如何将欠债5000万美元的小公司经营成年收入1亿美元的大公司？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内闲外俗的生活。对于我的俗世工作，我的上师曾告诫过我，叫我不要张扬我的佛弟子身份。我得蓄着和常人一般长的头发，而非光头。衣服也得穿得和别人一样，而且不论应用何种佛教义理，都得悄悄地做，不可浮夸或虚张声势。内在虽然是一个佛教圣者，外表却必须和一般美国商人没有丝毫的差别。就这样，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便开始运用佛教的义理来经营我们的部门。在这之前，我已经和阿兹瑞兰夫妇就责任问题达成共识，我负责这个部门的所有事务，以宝石来赚取稳定的利润。相对的，就员工的聘用或解雇、薪资与升迁，以及工时和职责等问题，我有绝对的决定权。我的责任是准时交货，并为公司赚取可观的利润。这本书就是我如何汲取古老的佛教义理，以安鼎国际公司的钻石部门，从一无所有建立成一个年盈余数百万美元的跨国公司的故事。这家分公司不完全是我独立建造的，它的政策也不完全只遵循我一个人的意思。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任职副总裁期间，所有的大部分决定和政策都是依照我即将在本书看到的佛教原则而来的。那么到底我所说的哪些原则，我们可以从3项来谈。 第一个原则是，要做生意就要成功，就得赚钱。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都普遍存在着一个观念，认为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总好像不应该赚钱，不应该富有。其实在佛教教义里，钱本身并没有罪过，何况拥有较多资源的人要比没有的人更能够多行善事。问题是，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赚钱？我们了解不了解钱从何处来？如果能叫它源源不断，以及我们是否以健康的态度去面对它？整件事的结节在于，要用干净诚实的方法赚钱，要清楚了解钱的源头，才能取之不尽，以及要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拥有金钱的这项事实。只要能做到这些要求，赚钱和修行这两件事情绝对不冲突。事实上，它也可能变成修行的一部分。第二个原则是，我们应当能够享用金钱。换句话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能一边赚钱，一边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创造财富的过程不应该让我们身心疲惫，以致无法享用财富。一个为了做生意而忽视自己健康的商人，完全失去了经商原有的目的。第三个原则是，一个人应该能够在最后回顾自己的事业时，告诉自己这些年来的经营是有意义的。每个事业就好像每个人生，一定都会有一个尽头。在我们的事业里，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当我们最后回顾己有的成就时，我们应当能够从经营事业与经营自己的方法中看到一些永恒的意义，为我们的世界留下一些好榜样。总之，无论是商业活动、古老的西藏智能，甚至是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充裕自己的生命，达到自我内在与外在的丰盈。能够享受这份丰盈，就能够经常保持高度的身心健康才行。除此之外，我们更要时刻设法扩大这份丰盈的意义。这就是安鼎国际公司钻石部的成功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任何人不论背景、信仰，能够学会并运用它所启发的道理。